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1936年7月17日，叛乱在西属摩洛哥和加纳利群岛爆发，两天之内即蔓延到西班牙本土。叛乱策划者本来期望政变迅速成功，实现军事接管，但形势很快表明这个如意算盘打不响。在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地区，驻守要塞的官兵和许多民众都支持叛乱，政府两天内换了三个总理，其惊慌失措可见一斑。莫拉确信叛乱会获胜，断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妥协停战要求。然而在其他地区，军队和警察尽管经常两边下注，但仍然忠于共和国。马德里、巴塞罗那、巴斯克地区的圣塞瓦斯蒂安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拿起了武器。几天内，西班牙完全陷入了分裂，正如二月选举时的情形。东部和南部基本上站在共和派一边，然而叛军在西班牙西南部、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势如破竹。在军事力量上，共和国和叛军可说是势均力敌。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工业区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直至村子一级的各阶层人民都旗帜鲜明，不是支持左派就是支持右派，不是支持共和国就是支持法西斯。暴力迅速升级，叛乱爆发伊始，双方就都犯下了严重的暴行。叛军在他们攻克的地区大开杀戒，死于叛军之手的确切人数无法确定，不过肯定高达数千。在共和派这边，对叛乱支持者或阶级敌人的复仇行为也常常出现，过去的积怨得到清算，临时法庭实行的革命正义判处了许多人死刑，对教士的暴力尤其令人发指，6000多名教职人员、神父、修道士和修女被杀害，教堂被焚毁，宗教塑像被砸烂，西班牙陷入了全面内战，谁能胜出却远未分明。7月底到8月，急于防止共产主义在伊比利亚半岛立足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佛朗哥提供了飞机，让他把他精锐的非洲军团里共30000多名强悍善战的士兵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军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和意大利自此开始向佛朗哥提供援助，后来一路加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希望最终能把民族主义的西班牙拉到自己的一方，同时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远离本国的地方试验武器。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也出人出力帮助叛军，以防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邻国获胜。结果民族主义叛军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民主西班牙若能从西方民主国家那里获得武器援助，本来完全可以打败叛军。然而在1936年8月，英国领头，法国紧随其后，布鲁姆因拒绝援助西班牙社会主义者而踌躇难决，良心不安，达成了一项不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战争物资的国际协定。他们一心想防止西班牙的冲突扩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结果却大大加强了民族主义者获胜的可能性。当年秋天，斯大林答应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援请求，但内战双方的武器供应依然相差甚多，最终24个国家签署了不干预协定，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都签了字，表面承诺不干预，实际却提供大量武器。尽管那些国家官方奉行不干预政策，但从1936年秋开始，至少有30000名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当多的犹太人，奔赴西班牙去拯救共和国，其中大部分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会员，属于共产国际组织起来的国际纵队。这些人大多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一场阶级之战，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几千名志愿军献出了生命，关于他们对作战的贡献，当时苏联的宣传做了夸大，后人的评价也常常言过其实。不过国际纵队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初试提升后，在一些大型战役中的确发挥了作用， 英国记者亨利·巴克利曾亲眼看到国际纵队成员的作战表现，他评论说，他们在战斗中十分英勇，他们武器低劣，纪律不整，讲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几乎没有人懂西班牙语，他们单凭着大无畏的勇气创造了奇迹。对欧洲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起初是一种激励，但逐渐变成了意气消沉的根源。弗朗哥的军队一路北上，直指首都马德里，但是经过1936年11月的长期封锁，马德里仍是久攻不下，至此内战沦为旷日持久、残酷至极的消耗战。战争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模式，民族主义叛军缓慢而不懈地前进，共和国方面虽然时常发动短暂的反击战，但大多数时间只能进行顽强却日益绝望的防守。1937年春夏两季，民族主义军队在北部接连得手，秋天他们攻下了北部沿海地带，包括巴斯克地区，弗朗哥因而得到了获取重要原材料的通道，也掌握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业区。共和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则缩减到从马德里东南方到海岸边的一大片领土，在北方只剩下加泰罗尼亚。对德国来说，西班牙内战是天赐良机，使他可以用德国轰炸机编队突救军团指挥官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的话说，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实验空中轰炸。对马德里实施了空袭后，德军又对南部的几个城镇进行了轰炸。里希特霍芬发现效果非常好，到1938年春，民族主义军队在北部发动攻势的时候，意大利也开始轰炸西班牙的城镇和乡村。同时德国为支持叛军加紧了空袭行动，在毕尔巴鄂投下了600吨炸弹。1937年4月26日下午，约30架德军轰炸机和3架义军轰炸机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发动袭击，其惨无人道使全世界为之发指。但格尔尼卡绝非个案，就在那天早上，德军轰炸机还袭击了8公里以外的格尔利塞斯，没有留下一所完整的房屋。对格尔尼卡的空袭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目的是打垮巴斯克人的斗志。德军认为这是完全成功的行动，整个小镇被夷为浓烟滚滚的废墟，300多人死于空袭。一位神父在发生空袭时刚刚到达格尔尼卡，目睹了空袭造成的破坏，他生动地描述了在小镇陷入一片火海时，人们如何惊恐地尖叫着逃离市场。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西班牙馆展出了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幅著名油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战争的残暴，把格尔尼卡的毁灭永远定格下来。尽管全世界同声谴责，但德国我行我素，继续在西班牙狂轰滥炸。当年秋天，阿斯图里亚斯的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突救军团的指挥部决定派遣飞行中队无情打击赤色分子残余空间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种交通方式。1937年秋，内战远未结束，但大势已定，民族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征服虽然缓慢，却势不可当。叛军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共和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弗朗哥打仗的方式。对他来说，内战是一场圣战，目的是恢复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伟大，而这就要求不仅打败他眼中的西班牙内部的敌人，而且要将其消灭。所以弗朗哥并不想速战速决，而是要赢得彻底的胜利。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生于1892年，他的性格形成期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具有一流的军事指挥才能，野心勃勃，意志坚定，这使他在军中青云直上，升到了最高领导层。虽然他加入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为时较晚，但是他麾下的非洲军团对阴谋得逞至为关键。1936年9月底，他被民族主义者推举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国家元首。次年4月，他把右翼各派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政党，但给这个党起的名字实在太啰嗦，叫做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和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结果实际上从未有人用过他的全名，而是一直用缩略的长枪党。 弗朗哥丝毫不具备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种吸引民众的魅力，他是地地道道的军队产物，他的显赫地位不是靠煽动民心的讲演和耍政治手腕得来的，而是靠着他公认的军事才能一级级升上来的。他貌不惊人，身材矮小，声音尖细，然而他对他的敌人冷酷无情，而他心目中的敌人比比皆是。他把共济会、共产主义和分离主义视为万恶之源，认为他们使西班牙在16世纪的黄金时代之后陷入了堕落、腐败和衰退。他既有军事指挥官的谨慎，也有坚定的决心，矢志彻底消灭挡路的敌人，巩固民族主义者在西班牙的完胜。举行过对他敌人的公审大会后，他会亲自阅览并签署他们的死刑判决书。他的军队一共处决了大约20万人，他把100万名囚犯关入监狱和劳改营，这是为了对左派和他的其他敌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共和国对弗朗哥大军的抵抗如此顽强，坚持了如此之久，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共和国政府被分裂、内斗、不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搞得焦头烂额，自己内部分歧严重的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会和无政府主义工会，奉行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拒绝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还有自由打算的加泰罗尼亚左派，所有这些人全靠打败法西斯主义的决心才走到了一起。至于民族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纯粹定义上的区分并不重要。在共和国的支持者看来，他们就是法西斯，谁能说他们不对呢？反法西斯主义是把各路人马团结起来的最有效力量，除此之外就只剩了分裂和派别。内战开始的几个月中，共和国似乎随时会土崩瓦解，政府在1936年11月撤离了被封锁的马德里，迁到了巴伦西亚，次年10月又退到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此时国家当局常常是形同虚设，叛乱开始后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掌握了地方权力，替代国家当局行使职能。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宣布建立自治的巴斯克共和国，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也自立政权，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主义工会推动了一场相当于自发的社会革命运动，庄园、工厂和店铺变为集体经营，地方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政府，整个局势相当混乱，不过还是维持住了，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巴塞罗那有一个不与莫斯科同路的共产主义组织，叫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常简称为马桶工党。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加入了这个组织的民兵队伍，他对巴塞罗那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写：每一座建筑物，无论大小，基本都被工人占领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壁都画上了镰刀和斧头，还有革命党名称的缩写，几乎每一所教堂内部都被捣毁，圣像和圣画被焚，每一家商店和咖啡馆都贴出告示说已经收归了集体，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工人的简朴衣着，或蓝色的连身工装裤，或与军服相似的服装。这样的社会革命除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不可能受到多少人的欢迎，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乖乖听命。民兵武器不足，组织混乱，用奥威尔的话说，按任何寻常的标准来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队伍要想打赢弗朗哥那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简直是白日做梦。中央政府必须调整政策，而且要快。9月社会党和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使其名副其实，政府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领导，现在他被暂时视为促进团结而非造成分裂的人物。政府同意社会革命只能等以后再说，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组织有序的军队来取代民兵。中央权威逐渐得到确定，经济被集中管理，确立了征兵制度，规定了食品配额供应，民防得到了组织。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一支统一的军队开始建立。在此过程中，苏联的影响有所增加，随着斯大林援助的武器到来， 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开始提高，而共产党人内心对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是不让他落入法西斯之手，留着他以便将来进行真正的革命。此外，他们还想赶走激进左派中的其他竞争者，比如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37年5月，拉尔戈·卡瓦列罗被迫离职，接替他的胡安·内格林是精明的政客，也是能干的行政人员，曾当过财政部部长。他认为让共产党掌握更多的权力能够增加人民阵线政府打败弗朗哥的可能性，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社会革命被终止，马桶工党在一场无情的清洗中被粉碎，共和国坚持战斗了下去。虽然共产党的影响力的增加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引起了许多人不满，成为士气低落的原因之一。1938年，共和国最后的痛苦挣扎即将到来，共和国军队在西班牙东部埃布罗河下游发动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以失败告终，士气直线下降，厌战情绪广泛，粮食供应趋于庆尽。1939年初，加泰罗尼亚实现大批人落入民族主义军队的手中，成为任其摆布的阶下囚，50万名难民逃往法国，前途茫茫，痛苦艰难。3月，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失守，3月26日，民族主义军队终于开进了马德里。月底，共和国的最后一块领土实现。截至4月1日，弗朗哥宣布内战结束时，20多万人死在了战场上。全国2500万人口中，100多万人或是死亡，或是遭到酷刑或监禁，更多的人出国流亡。弗朗哥和他手下的人获胜后毫不手软，被任命为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庭长的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典型地代表了认为需要进行救赎性清洗以净化西班牙的思想。奥多涅斯原来是马德里的一名儿科医学教授，1938年曾说共和派是魔鬼一样的虐待狂和疯子怪物。在他看来，支持共和国的都是些共济会员、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有苏联撑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正在逐步实现他们载于犹太贤士议定书的计划。根据他的扭曲心态，内战的目的是强化种族，完全消灭我们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他对被妖魔化的左派进行了激烈的报复。内战结束后，约2万名共和派人士被处决，几千人死在监狱、集中营和劳改队里，对左派的杀戮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捍卫共和国、反对弗朗哥带领的民族主义叛军的那一半西班牙人陷入了沉寂，对他们来说，剩下的只有歧视与困苦。对新建立的镇压性独裁政权，他们满怀怨愤，却只能无奈接受。这种沉寂将持续35年以上，直到1975年弗朗哥去世，使西班牙迎来新的开始。西班牙内战能够避免吗？似乎不可能。1936年爆发内战的各种因素具备，国家陷于完全分裂，二月选举几个月后，政府就开始迅速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五月，普列托受命组建新政府，却遭到左翼竞争者拉尔戈·卡瓦列罗从中作梗，避免内战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就此错过。当时若能建立一个强有力却又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府，可能至少会防止对极端左派心怀惧怕的中产阶层成员转向右倾，去支持民族主义者。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造成了政府虚弱和左派分裂的继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大部分人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叛军而非共和国身上。普列托本来计划要限制警察权力，解除恐吓人民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武装，任命一个受人信任的国家安全负责人，但这些计划都没能付诸实施。不过鉴于左派中大多数人已经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失去了信任，右派又下定决心要推翻共和国，普列托能否通过改革来缓解局势非常值得怀疑。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他或任何其他的共和国领导人是否掌握足够的权力，能够逮捕右翼领导人或解除不忠于共和国的军队将领的职务。 无论如何，政府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尝试，与共和国不共戴天的人仍然享受着自由，可以策划武装叛乱，以求推翻共和国。共和国有可能打赢内战吗？叛乱爆发后，莫拉拒绝了共和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弗朗哥把非洲军团从摩洛哥调到了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巩固了他们夺取的大片领土，共和国取胜的希望日益渺茫，到1937年中期则完全破灭。左派的分裂和内讧当然对共和国也没有好处，然而共和国的失败不是左派造成的。政府军逐渐获得了打持久防御战的能力，虽然效率一直不高，然而他们的胜算从来就不大。在这场很快成为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冲突中，如果外国干预不是那么一边倒，使民族主义者一方明显占优，也许共和国的军队还有望得胜。但实际上，苏联的援助仅使共和国的军队得以继续支持下去，而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向叛军输送的武器却对叛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预政策和美国严守中立的立场意味着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力量除了苏联援助以外资源少得可怜，民族主义叛军则由法西斯强国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武器。如此悬殊的对比令共和国军队注定不可能赢得内战，弗朗哥最终必定得胜。内战过后，西班牙埋葬了死者，但许多最惨痛的伤口深藏在人们心底，过了几代人的时间仍然无法愈合，社会依然四分五裂。尽管民族团结的光鲜表面遮盖住了深刻的裂痕，经济一片凋零，亟待实现的现代化推迟到了多年后。对西班牙左派来说，他在内战中惨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了数十年，其影响无法估量。但是西班牙的悲剧是否产生了更广泛遍及全欧洲的政治影响呢？如果是的话，左派的失败是如何影响欧洲历史发展轨迹的？如果左派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无论这是多么不可能，能否帮助防止又一场欧洲大战的爆发？看来非常不可能。我们无法推测，如果弗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被打败，西班牙在共和派统治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共产党将成为最终受益者，他会带领西班牙走上通往苏联模式之路。温和左派占上风的概率较小，但若真的发生，就会加强社会主义者在西欧的力量。西班牙可能在后来的冲突中会成为西方潜在的盟友，为威慑希特勒而建立包括苏联在内大联盟的设想也会更有希望实现。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左派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胜利不仅不能威慑希特勒这个对欧洲和平的首要威胁，反而会激怒他。西班牙以后甚至可能成为德国侵略的目标，这些都纯属猜测。事实是，西班牙的事态发展严重打击了社会主义者的士气，来自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加入了捍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背叛了民主大业，为此义愤填膺。然而西班牙的遭遇也使左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战与裁军都靠不住，只有靠武力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当时很多人担心西班牙内战会引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决，造成全欧大战，但这种担心并未成真。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虽然在西班牙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但他们谁都没有准备好打欧洲大战。虽然德国显然在采取早晚会引发大战的措施，德国人尤其在西班牙内战中大为受益，他们获得了以空袭支持地面部队的重要战术经验，也意识到自己的坦克需要改善。他们和意大利人看到了轰炸机能够给城镇的平民造成多大的伤亡。苏联人认识到不能指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对抗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事实证明自己没有卷入冲突是对的，虽然民族主义者掌权的西班牙可能会向法西斯独裁国家靠拢，但西方国家认为 那也比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自家门口获胜要好。三年内战惨烈无比，西班牙在后来的几十年内都是一片荒芜，然而它与影响欧洲走向的重大事件基本没有关系。内战前的西班牙处于欧洲的边缘，在一段短暂而痛苦的时期内，西班牙的灾难吸引了欧洲的注意力。然而1939年后，西班牙再次成为欧洲的偏远地区，虽然在后来的大战打响后成为战略要地，但除此之外一直不受重视，直到冷战期间形势大变，弗朗哥成为西方的宝贵资产，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直接导致了又一场席卷整个大陆战火的几个事件与西班牙并不相干，而是发生在中欧这个关键的危险地区。造成那些事件的力量并未受到西班牙惨烈内战的多大影响，那个力量就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